2019年2月，港府宣布为了引渡台湾杀人案港人疑犯陈同佳，修订逃犯条例，允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形式处理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移交逃犯的请求，触发香港史无前例的反送中示威浪潮。2019年6月9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动反送中大游行，要求港府撤回即将在3日后，即是6月12日在立法会进行二读，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发超过100万人在炎炎夏日上街游行，揭开至今一年仍然未结束的反送中运动序幕。特首林鄭月娥在100万人上街之後，仍然堅持不撤回修例草案。大約40000名市民去年6月12日包圍立法會大樓，阻止草案二讀。有抗爭者衝擊警方防線，企圖衝入立法會大樓，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波及數以萬計和平的集會人士。並且首次向抗爭者施放橡膠子彈、布袋彈、海綿彈等的彈藥，造成超過80人受傷，32人被拘捕，其中5人被控涉嫌暴動罪。事發之後，民陣再次號召6月12日上街反送中遊行，多達200万人響應，創香港最大型和平遊行的人數紀錄。遊行訴求由單一的撤回修訂逃犯條例演變為5大訴求，加入了取消6.12暴動定性、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釋放被捕抗爭者和爭取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參加過去年的100万人和200万人大遊行，他記得當時很多人穿上黑衫，在夏天的星期日，一般人不會穿黑衫，但是他見到很多穿黑衫的人逼滿了大馬路，甚至橫街小巷都是黑衫的人潮。
I think this was the movement of the young people of Hong Kong following on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2014。
李柱銘說，去年的反送中運動是香港年輕人對2014年雨傘運動的延續，主要是由於年輕人對民主的追求已經越來越沒有耐性。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實際上是多年累積的不信任造成的爆發，不單止是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不信任，也是對北京中央政府、香港政府，甚至也是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他認為這些不信任是源於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對逃犯條例修訂的誤解。據當時一些主流傳媒在6月9日大遊行進行的問卷調查，高達90%的遊行人士不了解修例的內容，以為在香港犯法都可能被移交到中國大陸受審。
不但是對大陸不信任，是對香港司法系統不信任。他不信香港法官是不會將香港犯罪的人送回內地，過去100多年其實是沒有發生過，回歸120多年都沒有發生過。我們的法例是非常之嚴謹的，是不可以這樣做，但是仍然相信，90%人仍然相信。那你是不是覺得很悲哀？我覺得很悲哀。
200万人大遊行之後，香港政府仍然沒有回應遊行人士的5大訴求，大型遊行示威越演越烈。2019年7月1日，超過50万人大遊行，有示威者衝破警方防線，史無前例佔領立法會大樓，在會議廳塗鴉。7月21日晚，大批示威者突襲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向大門上的中國國徽投擲黑色的7彈。當日的晚上，元朗西鐵站發生白衣人無差別攻擊市民事件，警方延誤大約40分鐘到場，造成幾十人受傷，被指警黑勾結。 經此一役，警民關係跌至低點。其後8月31日，防暴警察懷疑在太子地鐵站冇差別襲擊市民，更加有警察打死人的傳聞，警民衝突越演越烈。有前警官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看到831的警民衝突畫面都流下眼淚。由2019年6月9日開始的反送中大型遊行示威，每個週末持續不斷有不同的團體在全香港各區接力發起不同的遊行集會，反送中運動變成舞大台，主要靠網上討論區和流動通訊程式動員的流水式，即是 BeWater 社運，改變了香港的社運模式以至政治、經濟、社會面貌。為了防止示威者衝擊地鐵站、政府和立法會大樓、警局、中資銀行等的商業機構和行政機關的大門都裝上了鋼門、大型的路障等的保安設施，示威熱點例如金鐘政府總部附近的行人天橋加裝了鐵絲網，阻止示威者由高處和警方對峙。經過去年11月中大和理工大學校園攻防戰之後，原本向公眾開放的大學校園很多都實施半封閉式管理，進入中大校園現在必須登記個人資料，理工大學的大門更加加裝了閘機和鐵閘，香港街頭到處可見鐵網和路障圍城的景象。支持反送中運動的甜品店老闆梁二玲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看到一年來香港街頭的變遷，他感到心痛和荒謬。
鐵絲網或者什麼根本就不應該在香港見到，所有東西你會覺得好像我自己感受到中國其實根本就已經放棄了香港，他不會理你的，總之他現在是要打壓到你，是要信服他為止，即是樣東西你都要依隨為止，如果不是你就自生自滅咯。
反送中運動亦都改變了香港的經濟環境，有抗爭者提倡抗爭日常化，呼籲抵制支持警隊或者中資的藍店和紅店，甚至在遊行示威期間破壞這些店鋪，而支持抗爭者的黃店亦都應運而生，形成了以餐飲為主的黃色經濟圈。二拎的甜品店就是其中一間黃店，它的店鋪設有連龍牆和貼上反送中運動的海報標語，成為相同理念的顧客的聚腳點。它自己亦都在生活上支持其他黃店實踐抗爭日常化的理念。
人哋會望到黃色其實都幾團結喎，就唔似得藍色咁樣，即係度度就算自己中意嘅就去啦，唔理黃定藍，人哋唔歡迎你都入去咁樣，佢哋就唔會咯。
由2019年6月嘅炎夏到2020年1月底嘅寒冬，反送中運動每個週末嘅街頭抗爭持續不斷，至到1月23日，香港衛生署宣布首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抗爭者亦都因為防疫而暫停舉行大型抗爭，不過每個月的21日和31日仍然有紀念721和831事件的活動。三月底港府實施限制公眾地方不可以多過四個人聚集的限聚令，警方多次向街頭和商場示威的人士發出限聚令告票。據香港明報6月7日引述警方消息，截至到5月29日，拘捕了8981人，當中超過1700人是未成年，比率19%，有1749人被檢控，檢控率19.5%。警方統計數字都顯示，去年6至12月一共發射了16138枚催淚彈和10176枚橡膠彈，而今年1至5月大減至分別85枚和32枚，反映今年的街頭抗爭開始降温，而過去一年的被捕人數和警方使用彈藥的數量都創歷史新高。 為了遏止持續不斷的反送中運動遊行示威，中國全國人大會議5月28日通過有關《港區國安法》的決定草案，授權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港區國安法》，透過《基本法》附件三直接交由香港政府頒布實施，完全繞過香港本地立法程序，是前所未有的做法，預計最快可能在今年9月前實施。民主派批評此舉令到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形容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事件亦都引起國際關注，美國總統特朗普5月29日在白宮宣布，中國已經以一國一制代替一國兩制，香港不再具備充分的自治，可以得到美國在主權移交之後給予的特殊待遇。香港美國商會在6月1至2日進行問卷調查，訪問了180間會員公司，大部分是美國在香港的公司，53%的受訪者表示十分關注港版國安法，30%的受訪公司表示頗為關注，接近65%的受訪公司認為最令他們擔心的是現在的法例和執法範圍含糊，危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損害營商環境。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講師陳偉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於營商環境或者對於大公司來講，不穩定性意味著風險。就美國商會的調查結果，有接近60%的受訪者對國安法表示極度擔憂，他對這個情況感到不樂觀。
But the fact is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1.4 tr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in terms of U.S. holding, the total valuations of Hong Kong stock markets.
陳偉信說，另一方面，美國投資者持有由香港發行的股權價值是14,000億港元，所以如果美國的制裁包括禁止他們的公司投資港股，或者針對在美國的香港公司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查，這樣對香港的公司或者對香港社會將來會帶來的是更大的影響。身兼基本法起草委员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质疑这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违宪，因为基本法是香港的小宪法，当中规定只有香港的立法机构能够制定法律。
I think Beijing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even if the Democrats were to win the next elections in September and form the majority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eijing can still enact laws for Hong Kong.
李柱铭说，他认为北京是希望确保即使泛民主派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赢得大多数议席，北京仍然可以直接为香港立法，例如逃犯条例，有了这次的国安法的先例，北京将来就能够同样制定逃犯条例。過去一年經常參與國際遊說，呼籲國際社會制裁中國的民間外交網絡發言人張坤陽，6月5日在香港大學一個大專聯校論壇發言表示，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香港不再具備充分的自治，可以得到美國在主權移交後給予的特殊待遇，抗爭者爭取的攬炒，即是同歸於盡的策略終於實現。他認為反送中運動令到國際社會逐漸看清楚中共政權的真正面目，這次北京強推港版國安法加速了外國政府向中國攤牌，令到香港進入了一個大時代，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希望，展示了香港在美中博弈的獨特性。
我想香港人的行動是今次被澳門化國際，真的不是連中那麼簡單，而是有香港，有香港這隻字擺在歷史的記載面，我們如何去左右美國和中國的博弈。我想這個就是香港的獨特性，而這件事正正正體現了香港這個共同體，香港人如何優秀，如何宗旨多聞。
北 京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消息在5月21号传出之后，随即引起港人关注，查询移民的人数大幅增加。专门办理移民台湾的朗峰国际移民董事刘仲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就在5月21号当日晚上收到制定港版国安法的消息，一直到翌日的凌晨12:01都一直有顾客致电查询移民台湾的事情，查询的顾客急增了起码6-7倍左右。
很多都是自己开公司的，那就可能会说连间公司都执埋，跟着所有资产会走的。
据香港明报委托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5月25至29号成功访问815人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7.2%的受访者有考虑移居海外，较3月份的同类调查急增13%。考虑移民的受访者当中，87.8%表示是受到现时的局势影响。參與反送中運動、曾經受傷被拘捕的香港大學音樂系學生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身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她不希望受到港版國安法這些法律去限制她的創作自由，她認為這些法律不可能令香港人信服，只會令反抗越大。陈小姐表示，今年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令她重燃对抗争的信心，就算曾经被拘捕受过伤，她都会坚持继续抗争，拥有外国护照的她亦都不会离开香港。
我会在香港留到最后一刻，即虽然我已经有外国的护照，但是我不想就这样走，始终香港都是我的家咯。如果我们走了的话，那哪一个会去重新再去
前立法會議員吳凱儀6月5日出席香港大學學生會聯校論壇發言表示，今年六四維園燭光集會30年來首次被警方禁止，反而成為一個不一樣的六四燭光集會，沒有行禮如儀的儀式，香港人自動將抗爭的方式和八九民運連結起來，將燭光晚會變成香港人的活動，發揮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香港人自動將這個維園的六四燭光變成另外一樣東西，它是將香港的抗爭活動和八九民運那些學生的抗爭運動那個精神是連結起來，將這個燭光晚會變成一個香港人的活動。 你不覺得偉大嗎？我覺得是很偉大的，而且不是事先去開幾個研討會，大家商量過有什麼出路啊，找幾個人即是德高望重的教授來談談，教下我們怎麼做，不是，你自動是會做的。
與會的本土派人士都認為，經過今年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香港民族共同體終於被確立，終於出現了一個沒有大台的六四集會，發揮反送中運動，不用等大台意見領袖去指揮，大家衡量過風險就主動去做的抗爭模式，而且高呼香港獨立口號的聲音大過建設民主中國。有前線抗爭者都認為，抗爭的最終目標應該定在香港獨立，不過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建議香港年輕人，如果他們認為抗爭並沒有達到任何目的，以暴力去抗爭只會令他們更加難去達到目的，他們不能夠期望一國兩制可以容許香港獨立。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亦都勸勉年輕人不要用暴力去抗爭，他說會堅持以和平的方式站在道德高地，繼續爭取北京履行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給予香港人民主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李柱銘又呼籲國際社會敦促中國履行中英聯合聲明這個國際條約，如果有需要的話，英國政府應該將事件交由國際法院仲裁。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爭取民主派協調參選人，在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實現史無前例贏取超過35席、過半數的目標。 他認為如果民主派或者反對政府的參選人被 DQ， 即是取消資格，可以證明香港人在港版國安法之下，人權和高度自治被剝奪，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受到嚴重威脅，國際社會應該考慮進一步制裁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